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北京借装甲车事件向新加坡发难，日本防卫省开始正式研究是否引进美国萨德导弹，中国研究土地使用权延期方案。好，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人民币为何跌跌不休，川普汇率操纵国是否说话算数。我们先来关注今天重要的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一会晤了另一位可能的国务卿人选，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不过彼得雷乌斯如果被提名，他在参议院可能不会轻松过关。彼得雷乌斯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前是美国驻伊拉克最高指挥官。2012年，彼得雷乌斯由于向他的传记作者和情妇泄露机密而被迫辞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不过川普表示他对彼得雷乌斯的资历感到非常钦佩。共和党官员透露，川普很可能会任命来自乔治亚州的联邦众议员汤姆·普莱斯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普莱斯议员是奥巴马总统的坚定反对者之一。一架载有巴西足球运动员的包机在哥伦比亚坠毁，有76人丧生，只有5人幸存，消息已获哥伦比亚当局的正式确认。机上的巴西足球运动员来自沙佩科恩斯足球俱乐部，原定于本星期三在哥伦比亚麦德林比赛。出事飞机呢是英国航宇公司的一种四发动机短程喷气式支线运输飞机，当时机上载有72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哥伦比亚航空部门官员说，该机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在飞往哥伦比亚麦德林国际机场的途中，因电子故障发出紧急求救信号。参加古巴前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葬礼的中国代表团高度赞扬卡斯特罗的业绩，强调中国与古巴的同志关系。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古巴人继续谴责卡斯特罗是独裁者和暴君，并希望卡斯特罗呢带上他的弟弟。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星期一晚上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参加次日，也就是11月29日，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广场为古巴共产党前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举行的国葬。卡斯特罗上星期五逝世，终年90岁，其遗体已于星期六按照他的愿望火化。古巴全国目前处于9天的悼念期，期间全国夜总会关闭，重要体育赛事推迟，限制商店卖酒，民众排长队瞻仰卡斯特罗遗容。首都革命广场上竖起了卡斯特罗巨幅照片。李元朝在机场对新闻界发表讲话，强调与卡斯特罗的所谓同志关系。
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是古巴人民的伟大领袖和杰出的国家领导人，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他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和亲密同志。
古巴国内民众对卡斯特罗的逝世反应各异，一般民众感谢卡斯特罗为古巴创建全民免费医保和教育。与此同时，也有古巴民众称卡斯特罗死有余辜。美国迈阿密地区古巴裔人口稠密的小哈瓦那，流亡海外的古巴人继续鸣笛奏乐，载歌载舞庆祝卡斯特罗时代的结束。那里的古巴人称卡斯特罗是暴君独裁者。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9辆装甲车呢，在从台湾运送到新加坡途中，在香港被查扣。中国外交部已就此事正式向新加坡提出交涉，要求新加坡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的《环球时报》今天发表社评，将事件责任完全归咎于新加坡，称这是自投罗网。北京对新加坡与台湾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早已心知肚明，但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机向新加坡发难呢？好，有关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李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看到呢，这个《环球时报》今天发表的社评，将这起装甲车事件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新加坡这个方面。社评说，把装有这些装甲车的货柜卸到香港码头上，直接激活了香港必须扣留调查这批武器的法律。但是新加坡，我们注意到《联合早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报道说呢，说中国方面早就盯上了这艘装载装甲车的货轮，那么事实情况究竟是如何？您认为香港海关查扣这批装甲车背后的真正目的和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装甲车这个事件啊，媒体还有一些分析人士做了过度的推测，还有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一些分析了。这个其实事情其实非常简单，它的一个根本的起源呢，就是这个像新加坡军方所雇用的这个商业的这个航运商啊，他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在香港这边，第一，他本来不应该卸货的，不应该卸载这个货物到地上，然后呢，他卸载了。还有就是他这个在香港转口这种军火设备需要进出口许可证，这个承运商显然这方面没有做好。所以它最直接的起因就是一个技术性的原因，所以后面呢很多解读呢，把跟中国跟新加坡关系又南海问题，然后又是这个走私军火，又是什么线报等等跟它联系在一起，我觉得完全做了过多的解读，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对，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装甲车事件呢，实际上是和台湾与新加坡之间的军事关系有关，那么北京呢也早已知道这个新加坡与台湾之间的这个军事关系，那么是什么原因您认为呢？促使北京选择利用这次装甲车事件来向新加坡来发难呢？刚才您说不要过分解读，但是中国的官方媒体的确呢在这方面做了一些过分的解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环球时报》的它很多评论，尤其它这种社评的东西不可信，它是完全以这种商业民族主义为目的，所以这些东西不要太理会它，这个我也不认为中国官方在利用这个事情，中国官方外交部发言人有一些评论有一些回应，他是被媒体给逼的，那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个事情也闹出来了，然后媒体呢，然后还有国内的民众民族主义情绪啦，网上啦对新加坡都有负面的评论，所以他外交部的官员他必须有所回应，要不然最后骂的就不是新加坡了，就骂就是外交部了，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最后走到这一步其实完全没有太大必要。现在不光是新加坡这件事情，我们最近发现在涉及到这个中国与周边很多国家的事情时候，发生点小事情，这个国内的网民啊，还有媒体，尤其像《环球时报》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比较浓的，这个马上上纲上线，啊，一会儿要批这个国家，一会儿要给那个国家一点颜色，要惩罚那个国家，这个这些言论其实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而且我也不认为它代表官方的一些立场。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呢，这个接着刚才这个问题讨论啊，我们看到《环球时报》它的社论呢，要求新加坡政府道歉，并且呢要说要给一个说法。那么您认为新加坡政府会如何处理这次危机啊？新加坡呢是会选择向北京靠拢呢，还是进一步会倒向美国？
这个问题不会影响新加坡的对外关系或者外交政策，也不会说对新加坡与美国与中国关系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历史角度还有很多现实角度来看，这个新加坡在台湾的这个军训它是已经是持续了几十年了，而且在90年代初的时候，新加坡跟中国建交的时候，这个事情是摆在台面上说得清清楚楚的。
对，
中国方面大陆方面对这个事情是不追究啊，没有任何异议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同意的，所以而且这么建交之后这20多年这从来没有成为任何一个事情啊，官方也好中国军方也好还有学术界也好对这个问题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它由于技术性的原因出现小差错，然后这个媒体开始炒作，然后一些国内中国国内的一些分析人士这个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它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就是中国国内对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确实有一些不满的情绪。
对，
当然这也包括这个中国国内对新加坡跟美国的这种军事安全关系有一些不满的情绪。但是总体来说这个事情不会说闹到这个北京官方这边要求新加坡道歉，或者是对这个问题做一个什么样的交代，或者是说要求新加坡要结束或者终止在台湾的这种军训这些项目，我觉得还不至于到这一步。
嗯，
环球时报呢他喜欢哗众取宠，他喜欢这个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阐述一些立场，我觉得这并不代表官方，应该说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会给新加坡与中国关系带来太大的影响。
好的，我们感谢李明江教授在新加坡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本。就在中日关系在改善这个趋势当中呢，中两国的外交和国防部高员啊，昨晚在北京举行了时隔一年多的安全对话，今天呢再为中日韩三国峰会举行磋商。不过与此同时，日本国防网络昨天遭到黑客攻击，而日本呢也据信开始准备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徐波你好。
嗯，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日政府高官昨天和今天在北京的最新一轮接触中啊，都谈到了哪些内容呢？
好的，昨天晚上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中国外长助理孔玄佑和日本外务审议官秋叶刚男等双方的外交国防高级官员举行了这个1年零8个月的这个安全对话。那么这个对话的最大目的其实就是为下个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日出席中日韩预定的这个中日韩峰会啊，就是来营造一种和谐的气氛。那现在中日之间比较这个安全方面不和谐的气氛，主要就是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上双方的纠纷和立场分歧。那么昨天在这个对话的时候，就大双方一致达成了，就是要增加这个互信啊，也都承认现在目前双方彼此存在的一些忧虑，那么要增加互信啊。看起来中国方面的这个还是希望继续能够加强改善关系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在这个这个今天的这个双方的外交部的官员啊，又另外开了一次，又有一次会谈，主要就是也是为了李克强访日这个出席中日韩峰会做一些具体的一个筹划。那么在这个李克强可能访日之前，现在双方也还敲定可能下个月的12月的上旬在海南岛还有一次有关海洋问题的这个高层次的磋商，也就是可能会谈到南中国海的问题。
嗯，
因为昨天的这个对话主要是讲到东中国海的问题，那么预计可能在下个月的这个海南岛的会议的这个对话上面磋商上面，可能会讲到一些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
好的，那么在中日这一轮安全对话之前呢，有消息说日本防卫省打算继韩国之后呢，也开始正式研究部署萨德导弹的这个问题，那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防卫省呢是这个月开始呢就正式研究引进美国的萨德导弹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研究团队呢是由防卫副大臣若宫健次率领的一个这个研究部门，那么就预定了在明年夏天以前呢提出一个加强日本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这么一个具体的对策。预计呢这个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呢下个月也会访问关岛去视察美军部署在那里的这个萨德导弹。其实防卫省呢有关要引进这个萨德导弹的这个一个计划呢，原来是打算放在2019至2023年之间的这个中期防卫计划内的。 那么由于呢，就是朝鲜今年呢，就是加强了这个加快了这个导弹的这个技术和这个核弹头小型化的这么一个技术，日本认为呢也应该就是提前引进这么萨德导弹的问题。日本现在的这个防御系统呢，主要就是先是海上防御系统，就是 MS3 的这个这个系统第一阶段。然后呢，这个地对空的这个爱国者呢，是作为一个后备的这个情况部署的。那么如果引进萨德导弹的话呢，这个萨德导弹升空的这个高度呢，是大幅高于的这个爱国者的话呢，就能够扩大这个防卫的这个范围。
嗯。
那么现在呢，防卫省现在一个担心的就是说，这个部署呢是需要几十亿的美元，同时呢还存在一些中国可能会反弹这样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所以呢需要一一排除。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就在昨天中日举行对话的同时呢，日本国防网络据说遭到了某国黑客的严重攻击。那么戈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昨天这个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的这个一部分的这个网络安全系统啊，被遭到了黑客的严重的冲击。当时的时候，防卫省透出的消息说，这是来自于这个攻击来自于某国黑客，但是没有说具体的内容，同时也都表示说可能有一部分的情报已经被泄露。那么，但是今天在这个国会上，这个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呢，他说了，就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情报泄露的情况，但他说呢，防卫省的这个情报系统呢是每天都在遭遇攻击，一些奇怪的邮件等等啊，他说其实每天都在遭遇攻击，但是呢，他说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这个泄露情报的情况，那么今后呢会继续24小时的戒备和监视，以求呢就是万无一失的这么一个安全的状况。徐博，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在东京的连线报道。我们最后再把目光转向中国。中国官方的新华社11月27号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其中呢提到中国正在研究城市土地使用权如何续期的问题。中国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续期，但是并没有明确具体指出如何操作续期的问题。现在我们就连线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请胡教授呢对这份指导意见做一点点评。胡教授您好。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中国为什么在现在提出要研究土地使用权的这个问题？土地使用权的续期问题是否已经到了一个亟待解决的地步呢？胡教授。
现在是这样的，为什么要提土地使用权续期的问题？它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一方面就是土地有偿转让它和使用这已经经实践了几十年，它里面要出现的这问题在几十年时间里面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暴露。这是第一。第二，它在土地是有偿使用的，有一部分有偿使用土地它基本上是现在是快到了期满的这个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有偿使用，按有期限有偿使用，它经历了几十年的实践，而积累了相关的相处比较丰富、比较充实的那经验教训，而且一部分土地它的使用期快到年限了，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讨论、来制定这方面的具体政策，是时机是比较成熟了。如果说是一开始就想要定那个如何续期的话，那时候你的土地那个是有限有偿使用，它在一定期限使用的，它都没有实践，你怎么去制定那个政策呢？所以现在一定要等到已经实践了几十年，它相关的问题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暴露，而且民众的意见的话也现发表的比较充分了，这种情况下面的话来制定，这才能是有针对性的，这才是能
好的
能是比较对症吧。
那么我们确认一下，您是梅新玉教授对吗？
什么？
您是梅新玉教授是吗？
是。
哦，对不起啊，我更正一下啊，我们现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呢是啊、中国商务部的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梅新玉教授。嗯。那么梅教授，我们继续啊，继续这个啊，跟您做采访。在中国仍然坚持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个前提下，解决土地使用权的这个续期问题，是不是真正能有效地改善中国广泛存在的目前啊，像土地纠纷呐、暴力拆迁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您认为对于这些问题会有帮助吗？
啊，他这一个问题就是说，土地使用权续期，它跟拆迁等等方面的纠纷的话，这个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这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这一点是需要的明确。它土地拆迁方面的纠纷，它是在土地，它农用土地，它的或者说是那以前的非农用土地，它转为改变它使用用途的过程当中，它针对这次产生的对这相关的那个权益的纠纷。但这一个它土地使用权的就是续期的问题，是你这已经建设的那个建筑物它的没有倒塌没有那个毁坏的这情况下，这土地使用权到期了，它的续期的问题，这是两码事儿。没有影响。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梅教授，中共发布的这份文件呢，不仅涉及到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问题，也提到了这个强征强拆啊，平等保护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等等。那么这份文件是否啊，还是提出一些这个有新意的这个啊看法和这个观点？那么发布这份文件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体现了中国呢打算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这样一个决心呢？梅教授，
那应该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它在不断解决新冒出来的问题、新涌现出来的问题的这样一种那个决心。在我们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新的问题会不断的都冒出来的。这个我们就是说，当那个鸵鸟是没有用处的，只能说是直面问题去解决这些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它有时候是不能够急。
好的，
你不能够急，就是这样。
好，我们感谢中国商务部的梅新玉研究员呢，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那么，有关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这个问题的新举措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明天将会邀请专家继续为您深入探讨。好，不要走开，稍后呢是我们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pull the camera three.
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最近一段时期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接连下跌，上个星期突破了6.91对一美元大关，创过去8年新低。上个月，美国财政部敦促中国继续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避免通过操纵汇率来刺激出口，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那么，当选总统川普呢，在竞选期间更一再强调，当选后将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课征45%的高额关税。那么中国官方则表示，在外部环境影响下，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是正常的。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弱，主要是由于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推动美元汇率走强。那么人民币对于美元汇率究竟为什么跌跌不休？中国政府在其中有没有扮演操纵汇率的这样一个角色呢？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不会把兑现他的诺言，真的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呢？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演播室里这位嘉宾呢，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经济分析师张曼丽博士。张博士您好。那么另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这个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接连下跌呢，引发一些中国人的恐慌以及各界人士的关注。那么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啊？这是我们各界人士比较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张博士，我先请您先发表您的观点。
就是这个任何一个货币的这个突然的这个贬值，那么它是折射就是市场对这个货币以及它货币背后经济的信心的这个走弱的这么一个情形吧。那么同时呢，也是因为我们讲的是人民币对美元，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美元的这个信心的增加，导致这个美元的这个坚挺的这个趋势哈。那么这个原因近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这个川普的当选，使得这个整个这个美元的走势在全球上都是走强，还有一个就是12月份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这是两个原因。当然还有中国本身内部的一些原因，但近期的这两个原因呢，是跟这个竞选的结果以及这个美联储的动向有关系。那么引起这个大家的一些关注那么这个通常来说，一个货币的这个贬值会导致这个资金流向的变化，那么也可能进一步加深资金外流，那么也会影响资金国外资金，包括美元还有这些资金流向中国，那么目前为止哈，大家都认为一看中美贸易都认为中国是很大的利差国，顺差国有很大的顺差，但是仔细看在商品这个项目上面，中国是有很大的顺差，在劳务和服务方面是利差的，那么有很多人是要买美国的服务，到美国来旅游，到美国来上学，那么贬值对他们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好的，那么张曼丽博士呢，刚才主要认为呢，主要的这个人民币贬值，近期人民币大幅贬值这个主要原因是外部原因，美国原因。那么何青莲女士，您的看法呢？
人民币贬值呢，我认为有一个内在原因，内在原因呢，就是人民币长期以来就是面临一个全世界货币很少有的情况，就是十多年来就是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这种压力， 像那个美国吧，国会一直到前年为止都在呼吁要人民币升值，那么在国内呢就是人民币贬值，人民币贬值呢就是导致的就是通货膨胀，在别的物价领域呢还不是特别明显，老百姓能感觉到的就是那个底层啊，就是那个生活用品，那么对所有人来感觉最明显的就是房价问题，因为这个中国发行人民币呢实在是发行的太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2009年到2013年中国发行的货币数量占全世界五大币种的49%多，也就是接近一半，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就成了中国央行呢的一个货币蓄水池，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泡沫过大，那么整个来说这个人民币贬值呢是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这是内部，外部的那就是刚才张曼丽女士谈到的，就是这个川普当选以后，那么从11月8号到现在全世界10种货币呢都尽显贬值，美元走强，其中除了这个英镑的升值之外呢，日元贬值的最厉害，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是韩元也贬值，人民币就吃不住，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要注意到一条，就是后任总统川普是这样说，但是美国财政部呢在这个10月14号公布的消息恰好就是表扬中国控制这个汇率，说了人民币中国不是为了自己牟利，而是为了稳定全球经济呢，所以才控制这个汇率，这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所以今后这个商务部怎么和这个川普交接这个问题是个我们还值得看一看。
好的，我们拭目以待。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同时都把这个人民币近期大幅贬值这个原因内因和外因都给我们阐述清楚了，但是中国政府的观点呢似乎认为主要是外部原因，我们注意到呢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前吧，中国财政部的发言人呢还谈到说，近期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美联储加息预测这个升温的这个结果，那么两位嘉宾同意中国官方的这种观点吗？张博士，
就是近期在最近一个月我认为这个外部原因是主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总统的这个选举结果，以及就是川普在他竞选当中所提出的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包括扩大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啊，财政开支的增加呀，那么这个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的信心会有增加，所以美元整个趋势是走强。
好的，那么何女士，这个外部原因也就是美国原因对于中国人民币的这个近期大幅贬值究竟有多大影响，给我们再继续分析一下。
这个现象很有趣，中国方面呢一直坚持这个人民币贬值呢是单边预测，单边贬值压力啊，也就是说外部在预期人民币贬值，内部呢还产生了一个新成语叫做人无贬值。人无贬值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对这个从今年6月份以来中国央行4个领导人4次发表谈话，都是说人民币无贬值压力，那么4次呢最多是在这个贬值压力前加上无大幅贬值压力，无长期贬值压力啊，所以最后大家去调侃就创立了一个成语叫做人无贬值，人无贬值，然后呢再和另外一个叫做是中货最赢，中货最赢就是中国货成最大赢家，因为从这个去年以来美红国际事件，那么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就要发表一篇文章，前面就把这个事件写上去，比如英国退欧中国货成最大赢家，然后就是川普当选中国货成最大赢家，美国退出 TPP中国货成最大赢家，于是2016年的成语就变成了这两个，叫做人无贬值，中货最赢，用来嘲笑这个中国政府。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中国方面的说法是不对的，他应该承认人民币呢确实有高估的那个嫌疑， 那么人民币确实有一个回归真实价值的过程。这个真实价值的过程呢，那么就是民间的预测和外部的预测都和政府不一样。这个外部的预测呢，那么比较客气一点，因为知道中国是有管制的这个汇率肮脏浮动，所以呢只会一点点的变。预测到明年六月贬到7.52啊，就是人民币7.5比这个美元。但是呢，国内的预期就比这个恐慌的多。有人认为很快就要破8，然后到明年年底或者后年，上半年就要破10。所以现在呢，加剧了这个资本外逃的压力啊。
好的，那么刚才何青莲女士呢，讲了这个一些就关于未来人民币走向的预期。我们看到未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的这个走向问题呢，这个确实有很多评论。有人说中国货币还会继续贬值到7.5美元兑一美元，刚才何女士说呢，甚至会破8。也就是说呢，这个如果7.5美元兑一美元的话，就是说呢，中国货币人民币还有大约8%的这个贬值空间。刚才何女士呢谈了这个问题，那么张博士，您认为这种可能还有吗？
这是这个就是预测一个货币的这个走向哈，就跟在某种程度上跟预测这个股票的这个走向有点相近，因为它都是一个价格，它是一个有供求，有那个供应和需求，那么有很多因素在里面。所以我自己在认为哈，就是我们曾经也说这个一个一天的这个交易量都可以到3万亿、4万亿、5万亿，在这么大的幅度上真正能预测它的走向，那要看很多因素。那么将来究竟人民币走向如何，要看中国经济政治的一些局势，还有美国的政治经济的一些局势，以及全球的经济这个那个局势。我看到也很多预测我个人认为这个7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价位。过7会是对心理这个市场，因为有很多信心的因素。那么过7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各种数字我都看到。那么这个7.5是比较这个悲观的一个数字，我也看到比较大的这种金融公司认为，就是说明年可能会在7，能够稳定在7，因为支撑人民币也有很多的因素。就像这个今年10月份财政部哈，美国财政部，它每年有一个对这个汇率的有一个全球的这么一个评估，那么人民币是其中一个。那么在这里面呢，没有定这个人民币为是中国为人民币操纵国。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面也讲到很多支撑人民币的因素。那么有主要有，比如说有三个比较大的因素，一个是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一个就是经常项目，就是中国还是有很大的顺差。那么还有一个是中国是取得了超出全球平均增长的这个经济增长，所以支撑人民币也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那么究竟人民币走向，那么就要看什么因素影响人民币的需求，什么因素影响人民币的供应，那么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都会对此造成影响。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电话线上，还有呢等候在网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打电话进来的这位听众和观众，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请讲。张先生，请您发表看法。张先生看来不在我们线上了。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位网民的看法。网民宫格他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他说美元上涨，人民币贬值，大宗商品期货暴涨，让人确定了明年中国的农产品必将暴涨。 无论粮食、奶粉或是蔬菜都将暴涨，恶性通胀将真正呈现在中国人面前，恐慌不安将是明年中国梦的主基调，每年伴随着每一个中国人，中国发展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显然我们这位网民呢，他是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呢是比较悲观的。那么我们下面呢也就来讨论一下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对于中国经济以及社会，尤其是人民生活会有哪些影响。何青莲女士，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近期影响就是一个资本外流的压力。资本外流压力它非常大，就在大概不到一个星期，中国政府呢对这个中国对外投资呢已经出台6条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00亿美元以上的特大项目，还有包括国有企业在外的10亿美元以上的投资项目，购买房地产的项目达到10亿美元，这样的项目现在通通要经过审查。然后呢，有一种公司是绝对不得放心，叫做母小子大，就是母公司的资本小于这个对外投资额度，这样的公司一定要严加审查。然后大家也知道，个人兑换那个50,000美元的那个额度吧，最近几个月也变得特别困难。所以呢，一切目的就是要使这个美元就是外汇储备呢，保持在一定水准。那么在什么地方呢？就大概在30,000亿左右。现在连这样的口号都喊出来了，叫做誓死保卫外汇储备。所以呢，你要说一个国家呢，保卫的不是自己的本币人民币，而是外汇储备，就可以看到这个中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确实大，这是近期因素。远期因素呢，刚才这位网友说的，我认为他考虑的还有点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就是中国有3大主粮，就是玉米，还有这个大豆，还有这个小麦，都是美国是最大的进口国。那么川普既然说要对中国的那个什么货物加征关税，那么对于这个出口是不是也要提高一点价格或者什么东西，那就也要看。所以我觉得呢，这一点呢，还有一点就是中国自己呢，可能如果在美国普遍提高关税的情况下，中国会不会也报复性的提高关税？所以这些因素都是会出现，我们等着看吧。
好的，那么何青莲女士呢，描述了一幅比较严峻的这个经济前景。那么现在网上，我们有一些网上的网民呢，也表达了同样的这个看法。比如像这位网民叫自由报民，他在网上呢，他认为说中国大陆经济已经进入了王朝末日困境，世界主要国家呢都只期望大陆经济稳定走低，美国会不会不顾一切为了摧毁大陆的经济？这位网民说呢，作为大陆人，他非常希望美国能是这样一个为正义而牺牲自己的人。同样呢，这位叫何费奇的这样一位网民呢，他也发表了这样的看法，说美国反正搞基础建设，原料还得来自中国，稀土、钢铁更不用说了，说中国贬值是给美国示好。另外呢，像这位网民叫包着菜啊，他说的这个跟刚才我们前面的网民的看法大致相同啊。总之呢，对中国的前景非常悲观。那么张曼丽博士，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就是人民币贬值或者进一步贬值会给这个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
生活哈，那么具体一点就是这个对物价，就是通货膨胀。那么就是说，如果说贬值的这个幅度哈，百分之百的被显示在国内的这个货品的价格上，就是英文我知道叫 pass through， 就是人民币贬值5%，那么市场价格就上涨5%。那么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带对物价造成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危险，那对于老百姓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前面有一个网友他说这个美国是不是会为正义来牺牲自身的这个利益哈，我就想告诉他，任何一个国家他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
对，
他要考虑他自身的经济利益。那么他不会说为了 什么正义的目的来去救中国，我觉得这个好像应该不太成立。
好的，那么刚才张曼丽女士呢谈到美国和中国这方面的关系，那我们就来啊，下面呢我们主要就把我们的讨论集中在这一方面。美国对于近期人民币大幅贬值有什么看法？过去呢我们看到啊，美国国会和产业界经常要求人民币这个升值，并且呼声很高。那么近年来呢，好像这方面的呼声有所平息了。那么现在人民币汇率创过去八年来的新低，美国政府怎么说？美国政府有什么看法呢？我们先请这个何青莲女士发表意见。
我想请这个中国的网友和听众，放心，川普呢已经公布了他的那个施政方面的经济纲领，我把它总结为两个中心，两个中心呢，一条就是以美国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条就是放弃意识形态斗争。那么前一条呢，当然就是怎么样对美国有利就怎么办。第二条就是放弃意识形态斗争，应该说对中国特别有利，就是今后呢可能不会在这个思想意识、政治制度方面过多的纠缠，就是主要就是再三言三谈经济交往。那么他的那个四项基本原则呢，我概括为什么呢？就是再工业化、基建减税、就业。那么这几条中间呢，我觉得有两条是跟中国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条就是这个减税，那么就必然的导致这个美资回流。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的企业税呢，在全球都算很高，达到35%，仅次于德国的38%。所以很多企业呢都往外面投资。那么川普要出台一系列的减税计划，为这个美国刺激就业服务，这一点呢，就是有一些资本会回流，这个我们知道有影响。但是第二个影响呢，就是这个基建呢，对中国应该是个利好消息。我们都知道，中国正好往外面推行那个“一带一路”，要消化过剩产能，而且过剩产能是以这个基建为主。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美国就需要。所以有一些比较敏感的那个商人吧，比如这个邓小平的孙女婿安邦，他们就立刻在美国已经购买基建公司，就希望呢在美国买一个本地的 core， 然后呢做中国生意，这叫做闻风先动。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觉得对于中国这个消化过剩产能是有帮助的。但是可能中国基建的质量这边得让美国放心。
好的，那么张曼丽博士，您是怎么看？就是美国政府最近对这个人民币贬值这个现象，奥巴马政府是指他怎么看呢？
那么他的看法，如果说比较全面的总结，那应该是今年10月财政部的这个报告哈。那么他还是肯定中国在这个汇率的这个逐渐走向这个市场化这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前一阵子就是大概包括最近几年嘛，人民币好像从跟其他货币不太一样，其他货币都是有涨有落哈，那么人民币要么就一个劲儿的升值，要么就一个劲儿就是一个方向走。那么现在由于这个人民币也是逐渐走向市场化的，这个虽然不止卖得比较慢哈，那么也是往这个方向走。另外一个这个川普的这个竞选胜利，对整个不光是美国，对国际都带来了更多的不定因素，所以大家比较接受这个人民币走弱啊，或者是也许没准儿又持平啊，这种就是上下幅度的这个容忍度好像有所提高。
好的，那么刚才呢，张曼丽女士谈了，就是说美国现在的奥巴马政府呢，似乎对中国人民币近来大幅度贬值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刚才何青莲女士呢，她也谈到了，就是川普当选呢可能会对这个中国更加有利，那么对人民币呢也许会更加有利。但是我们知道当选总统川普呢，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在竞选当中提到了很多，比如说呢，他一再强调要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并且呢对中国进口产品要征收高额关税。那么两位嘉宾如何看待和评论这个川普的这种看法呢？何青莲女士。
第一，我们都知道美国总统竞选时说的话呢，未必在这个 就任总统以后全部实行。
嗯，
啊，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克林顿总统。克林顿总统在当选的时候，在竞选的时候说的口号是，他当选以后要惩罚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所有独裁者。但是我们知道，他上任以后，中美关系推进了一大步，给中国这个最惠国条款，还有就是加入这个 WTO， 都是这个克林顿政府时期做好很多铺垫工作的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这川普他当选的时候和这个当选竞选的时候和当选以后肯定有点不同。
嗯，
但是呢，这个不同到底有多大？其实中国方面呢也在想，比如对关税普遍增加45%，大家知道这不大可能。
嗯，
因为从中国进口的现在除了劳动密集型产品，也还有一些资本密集型产品，比如机电啊等等等等。那么美国也需要这些，所以普遍增加这么多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条。
嗯，
第二条呢，就是也怕中国呢实行报复性惩罚关税，那么双方打贸易战。所以我觉得川普是个商人。
好的，
他呢比较善于考虑这些问题。
嗯，
不一定完全是这样啊。
好，那么何青莲女士呢认为这个川普不一定会兑现他的诺言。张曼丽博士，您的看法？
我同意何女士的这个说法。那么我们从历史上也看，总统竞选的时候说的话和他真正上台做的事情说的话是有出入的。那么关于这个川普，他说要把这个中国这个定为这个贸易操纵国哈，那么他可能不清楚就是目前这个标准是什么。如果那他上台是不是要完全改变这个标准？所以我可不可以说一下这个标准哈？那么这个操纵国财政部他每年要做这个，每年做两次这个关于这个审核一个国家是不是操纵国，那么是操纵国有一些报复的措施哈，惩罚的措施。那么它有三个标准，第一个，这个国家要对美国有巨大的利差，那么利差的数额在200亿以上，这是第一个标准。那么中国符合这个标准。
嗯，
第二个标准就是这个国家对美国的这个经常项目的这个贸易有很大的顺差，那么这个顺差的幅度在3%，GDP 的3%，国民生产总值的3%。那么中国在过去的最近的四个季度里面是2.4%，不满足这个标准。还有一个第三个标准是，这个国家由于自身的因素，采取各种措施，使得它的国家货币贬值，从而那个达到这个出口上的一些优势。那么中国完全不是，中国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那具体说个数字是，2015年8月到2016年8月，那么中国是估计哈，在这个外汇市场上的这种干预，那么是投了大概5700多亿，支撑人民币。
嗯，
所以这个在目前为止，这三个标准中国只满足一个标准。
嗯，
那么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是满足两个标准，包括德国啊，还有日本啊，还有韩国。所以如果说川普他上来，他说我只是财政部宣布这个中国是操纵国，那么他要改变这个评估的标准，那么才能达到这个标签的成立。
好的，那么我们两位嘉宾呢，看来都不预计啊，川普入主白宫之后真的会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现在一些网上听众啊，没有电话听众在等候发表他们的看法。首先是首先是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您好。山西福先生，山西傅先生，哦，福先生，对不起啊。
我想说的是，这个汇率操纵，这个说的一点也不假。升值呢，人民币升值呢，对所有人都有利。包括这个企业可以趁升值的时候进口一些原料，进口一些零配件。贬值的时候呢，可以出口一些产品，卖一些东西。但对中国老百姓的时候，就是贬值就不利了。你所有的消费品，进口消费品都要涨价。
对。
但对于权贵来说更有利，他手中最值钱的那个货币可以换成人民币的时候，能多换一些。
嗯。好的，谢谢。
我
们谢谢山西的福先生。下一位是河南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就想请问何青莲老师一个问题。 那个中国大陆以后会不会进入全面的外汇管制？谢谢，我说完了。
好的，何女士，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我觉得暂时还不会，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没有要实行全面的外汇管制，只是实行中国特色式的管控。但是对于这种中国特色式的管控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允许中国这个人民币入栏的时候，是允许中国对这个人民币实行管控，五大货币之中只有中国呢有这个特殊待遇。有这个特殊待遇的原因呢，也是因为怕人民币贬值过快对全世界经济造成冲动啊，所以，但是目前有一个危险的指标，就是中国发行那个货币过多，所以这个外汇对这个 M2 的覆盖率呢达不到标准，没到20%，只有14.4%，这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一个软肋。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实际上对人民币贬值的问题，以及对美中啊贸易在啊这个总统换届之后，这个美中贸易的前景都有议论啊，都有这个发表了他们看法。总的来说呢，还是就是前景还比较乐观。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确非常担心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一位网友叫华木西，他认为呢，人民币贬值，进口将会减少。一旦进口减少，中国国内的资源将会短缺，中国经济啊就会崩溃。另外，这位叫 Ed Cho 啊，这位先生说呢，说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改革开放之后的高速经济发展。他说，随着中国经济下行，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会不会逐渐丧失？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这个自由兑换被认为是刺激出口的一剂猛药。那么，人民币加速贬值，是不是可以缓解中国的经济困局？另外一位，这位叫 Leo Harbor 这位叫 Harbor 的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当年苏联灭亡的前夕，美元也是大幅度贬值，超过了120点。那么现在会不会出现同样的这个情况？张女士，你看他们的这个，我们的网民、听众、观众朋友们都很悲观，都很担心。您的看法？
我建议他们不要这么悲观哈。那么现在情况因为有国内的一些原因，那么还有这个美国的一些原因哈。那么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贬值确实会影响到进口，因为进口价格以人民币标价就会很高，确实会减少，就是大家想要进口，就像前面有一个听众来说，可能就是进口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但是呢，这个任何一个事情都是有两个方面。那么如果说人民币贬值，当然了，我们都在说贬值，要看多大的幅度。那么确实是大幅度的贬值，绝对会对国民经济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大概不到一分钟。加摩尔这位网友他想问一下何女士，在最坏的情况下，假设在最坏的情况下，人民币的贬值会不会引发中国的货币改革呢？何女士，请您简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会有大幅改革。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以来有三个国家发生了大问题，一个是蒙古，一个是这个委内瑞拉，还有一个就是印度。这三个国家都是这个货币出现了问题，所以中国呢要汲取他们三个国家的教训，绝对不会呢进行大幅度的货币改革，还是以严控这个外汇储备为主。
好的。那张曼丽女士，请您也发表一下这个看法。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从以前来看哈，这个改革什么都是比较逐渐循序渐进的，不会有非常大的动作。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这方面的观点是一致的。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经济分析师张曼丽博士和中国经济社会问题学者何青莲女士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呢，将关注热点问题：中国再提保护产权，70年产权到期是不是有所缓解？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是许波，下次再会。